你是孩子的工具人吗？表象下潜藏的社交互动问题。文斜线曾清祥。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找爸爸妈妈吗？其实从社交互动可以看出孩子发展的端倪。不知道其他家长是否与我有一样的感觉。随着孩子越来越大，他们逐渐变得有需要时才会来找你。妈妈可以帮我拿什么东西吗？妈妈可以带我去哪玩？妈妈可以买什么东西给我吗？很多亲子的互动交流好像都必须建立在以某种目的为基础之上，然后才能展开关系，从工具性互动开始建立。讲起来似乎很哀伤，令人觉得孩子很现实，好像只有在需要时才找我们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样的互动在医学上被定义为工具性互动，也就是基于目的和需求的互动。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相处就是这种工具性互动。仔细想想，朋友关系或许也有些是从这样的基础出发，才能进而了解对方的性格、习惯，甚至兴趣，双方也能自然而然地逐渐建立情感互动。有时，太太看着女儿指使我做一堆事情，事后还会故意抱着我说，你是天下最棒的爸爸了，我最爱爸爸了。都会不禁摇头猛笑，被差遣的爸爸做牛做马却乐此不疲，甚至还会期待下次的差事。这真是工具互动与情感互动的终极表现啊。自闭孩子交流偏冷淡。而在自闭症类群中，有一类社交障碍的孩子，他们的功能相对较高，不论是语言、智能，还是其他方面的表现都不错。有时候，我们甚至很难轻易察觉到他们社交上的障碍。但如果仔细观察他们的互动方式和类型，就会发现，他们的互动多半偏向工具性互动，肢体语言也明显以目的性为主，真正情感交流的部分比较少，对人事物的反应相对冷淡，比较不会开启话题，也无法承接他人的话题。从这个角度观察，你就可以发现不少孩子有状况的端倪。这类孩子被带来就诊时，他们看起来都很讨人喜欢，看似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然而，学校老师或家长都觉得这个小孩的叙事能力很差，常常无法完整回答一个问题，或完整叙述一个事件。孩子叙事障碍的可能原因，除了自闭症类群常见的缺乏时序描述之外，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，就是前述提到的，他们与人的互动太过单一，偏向工具性互动。互动需情感、观察及表达。一个完整的事件描述，会需要主角、背景、起因、经过与结果，这些元素同时也会夹杂着当事人的各种情绪表达及观察。但这类的孩子往往只注意到自己的目的是否达成，而忽略事件中涉及心理情感的描述及理解。当一个事件发生时，不太可能只有工具性目的，而没有情感的交流。无怪乎他常常会将事件描述得很呆板或破碎，甚至无法将自己的生活串联起来。因此，我们在专业上会观察互动的连续性和流畅性。其实这些孩子都很聪明，我们希望能尽全力帮助他们，让他们的人生能更加平顺，不会因此而颠簸不安。过动或无法专注，与感觉调节有关。延伸到感觉统合训练的相关议题。这类小孩有时在学校会因为做出很多寻求感觉满足的行为，例如在椅子上来回摇动、转来转去、东摸西摸，甚至触摸同学，而让老师觉得他们过动或无法专心。在过去的心理专业，并不注重这一点与社交互动的联系，但最近的研究发现，其实很多的这类小孩会发展出许多特殊行为，是因为要调节因感觉统合不良而产生的不适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加强他们的感觉调节能力，他们的问题行为可能会变得更严重。观察表象之下的真实原因。所以，下次若是孩子的目的性太过明确，或是肢体语言表现冷淡，也先不要根据直觉判断，认定这个小孩的个性就是很现实。 也不要过早的下定论，认为孩子在学校或是家里的过动表现，单纯是坐不住、不专心。爸爸妈妈或是照顾者可以再花更多时间仔细观察一下，小孩这些行为的背后，或许有可能都是社交互动的问题。